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外华人都在听的美加新闻播报，我是子璇。今天是北京时间2月25号，美国加拿大当地时间是2月24号。首先进入今天的美加新闻头条。当地时间2月23号清晨7:15左右，伍兹在洛杉矶地区的一场翻车事故中腿部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手术。14小时后，伍兹的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公告称，在经过手术后他已经清醒有反应，正在恢复中，感谢所有人的关心。据介绍，伍兹右腿的胫骨和腓骨均出现了粉碎性的骨折，需要植入钢板以保持稳定。另外，伍兹的脚部和踝部也植入了螺钉，而腿部肌肉和软组织的创伤需要再通过手术释放肌肉覆盖物，以缓解因肿胀所引起的压力。事故发生时，伍兹驾驶的车辆正沿着一条蜿蜒的道路下坡行驶，随后侧翻到灌木丛前。事发地警长表示，车辆以较高的速度行驶，比正常的速度要快，现场没有侧滑的痕迹，也没有刹车的痕迹。事故发生后，伍兹能够与人交流，神志清醒，但他乘坐的汽车受损严重，救护人员使用救生钳才将伍兹从车中救出。截止到新闻发稿，美国今天新增40,197例，确诊总人数28,774,925例，51,1586人死亡。加拿大今天新增743例，确诊总人数859,166例，21,852人死亡。最新的美加疫情信息，请看我们美加新闻播报公众号底部的美加疫情速递。好，进入今天的焦点新闻。当地时间2月22号，墨西哥大毒枭古兹曼的妻子艾玛·克洛奈尔在美国因涉嫌贩毒被警方逮捕。美国司法部将指控艾玛一系列的涉嫌贩毒罪名，包括涉嫌非法携带1公斤以上的海洛因、5公斤以上的可卡因等毒品进入美国国境。他还指控帮助古兹曼策划了2次越狱。现年31岁的克洛奈尔拥有美国和墨西哥的双重国籍，他曾是一名选美皇后。2007年，克洛奈尔与大他36岁的古兹曼结婚，是古兹曼的第三任妻子。2016年1月，古兹曼第三次被捕，2017年被引渡到美国佛罗里达的监狱中，2019年7月被判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当地时间2月23号下午，美国总统拜登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了自拜登上任后首次的双边会晤。会晤采用了视频形式进行，双方讨论了两国共同目标，即对抗新冠疫情、加强经济合作、应对气候危机和扩大军事合作等问题。会后，双方表示，两国正在发起一场高规格、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部长级的会议，以协调我们的政策和目标，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此前，拜登在总统就职首日签署了重返巴黎协定的行政令，且这一目标与其在2020年大选期间的承诺是一致的。据美联社24号报道 ，FDA 的专家证实，美国强生公司生产的单剂新冠病毒疫苗能够预防新冠病毒。强生公司在美国、拉丁美洲和南非的44,000人身上测试了这种疫苗。此前，强生曾宣布其单剂新冠疫苗在美国临床试验的有效性为72%，在拉丁美洲和南非的有效性分别为66%和57%，整体有效性为66%。据介绍，该疫苌数据将会在当地时间26号开会审查。如果获批，强生疫苗将是继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之后，第三个在美国获准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它将简化复杂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的后勤工作，因为全球范围目前已批获的新冠疫苗一般是需要接种2剂。 据美国广播公司22号报道，美国11岁的男孩克里斯蒂安·派恩达的母亲皮内达20号向德州电力供应商德克萨斯电力可靠性委员会和安吉特公司提起了诉讼，指控他们对克里斯蒂安·派恩达的死亡存在重大过失，并索赔1亿美元。据介绍，皮内达一家住在休斯敦郊区的一处拖车式的活动房屋，寒潮期间房内停电。16号早晨，11岁的克里斯被发现冻死在睡梦中。德州电力部门官员介绍，14号寒潮发生以来，德州众多天然气、风力和传统火力发电厂因结冰而无法运转，超过400万人遭遇停电。据统计，在此期间，超过10人怀疑被冻死。而皮内达的律师则表示，将代表在寒潮中失去亲人的7个家庭对电器发起更多的诉讼。据今日美国报23号报道，当地时间周二上午，一列载着煤和汽油的货运火车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中部距离达拉斯以南约130英里的卡梅伦，与一辆穿越铁路道口的18轮卡车相撞，引发了剧烈爆炸，并造成了13节火车车厢出轨、翻转、起火。幸运的是，此次事故中没有人受重伤，附近居民已被疏散。据介绍，事故发生前，道口交叉臂已经放下，但这辆半挂车在靠近铁路道口时没有减速。随后，卡车司机紧急采取了措施，避免与另一辆正在等待火车通过的汽车相撞，但随后却与一辆 BSNF 火车相撞。据介绍，该火车后部装有危险物质，好在没有泄漏。据纽约每日新闻网22号报道，亚利桑那州一对夫妇日前从一家旧货店为女儿购买了一个玩偶，在清洗这个毛绒玩具的时候，他们意外地从这个玩具中发现了一个3明治袋，里面装有5000多片芬太尼。二人立即报了警，并将这些毒品交给了警方。2月20号，菲尼克斯警方在社交媒体上称赞了这对夫妇的做法，并建议家长们效仿。为了家人的安全，请检查所有已打开和使用过的物品。美国药物成瘾治疗中心的数据显示，每片芬太尼的平均市价约为40美元。据《每日邮报》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3名孩子被学校开除，原因竟是他们的妈妈通过在社交平台上上传性感照片及视频以赚取收入。据介绍，是社区内邻居将他的照片递交到学校，并要求校方开除他的孩子。随后，学校发来通知，将这位母亲的3个孩子全部被开除。据介绍，这名母亲今年44岁，她的账户现在每月能带来高达15万美元的收入。她与自己的丈夫在孩子被开除后抨击了这所学校，坚称孩子不应该因为父母的行为而受到惩罚。同时，他们表示不会因此停止销售性感照片，并寻求让孩子们在另一所天主教学校就读。近日，印度尼西亚一名48岁的渔民阿卜杜拉·努伦在东努沙登加拉省的水域捕获了一条长着酷似人脸的变异鲨鱼。据介绍，他当时用拖网捕获了一条成年鲨鱼，切开它的肚子后，发现里面有3条幼鲨。根据现场的视频显示，酷似人脸的幼鲨的面长着2只圆圆的眼睛，看上去像是一个卡通人物。努伦表示，事发后周围邻居们纷纷赶来合影，并有人想买下这条小鲨鱼，但他拒绝了。努伦说，我会把鲨鱼留下来，因为我觉得它会带给我带来好运。据 heavy.com 网站报道，可口可乐公司近日向缺水的德州灾民捐赠了旗下的达萨尼矿泉水，共计100箱，足足装满6辆18轮卡车。然后德州人民却并不买账，纷纷在推特上写道：“我们宁愿渴死，也不会喝这个牌子的水。”甚至有网民开玩笑说：“让德州人喝达萨尼水，还不如让他们喝雪水。”达萨尼之所以不受待见，是因为曾有消费者投诉称，打开瓶盖后会闻到一股臭袜子味儿。 当地食品检验局调查后发现，其确实有一股强烈的异味。早些时候，超市的生活必需品几乎被抢购一空，但货架上仍存有大量的达萨尼矿泉水。据 ABC 2月23号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叫雷吉纳德·杰克逊的黑人男子在网上威胁说，他要去殴打抢劫亚洲人，甚至还吹牛称要杀几个亚洲人。虽然目前他已经把相关帖文已经删掉，但是依旧因此被捕。据介绍，杰克逊是当地帮派组织的成员，除了威胁杀害亚洲人以外，他还面临着多项的指控，比如非法拥有突击步枪和抢劫未成年未遂等等。法官将其保释金定为$190,000，预计将在下星期二开庭。近日，据《太阳报》报道，伊朗的德黑兰一名女子谋杀了丈夫后被判处死刑。在监狱内等待处决时，该妇女目睹了16名男子被施以绞刑，随后心脏病发作死亡。尽管女子失去了生命体征，但还是被工作人员推上了绞刑架绞死。据介绍，该女子的丈夫属于政府情报部门，道德严重败坏，经常殴打妻女。女子为了保护孩子将其杀害。此案引起了当地民众的抗议，但未能改变最终的结局。据《每日邮报》报道，日前曾被称为世界最胖的印尼男孩帕玛纳成功减肥，恢复了正常生活。现年15岁的帕尔玛纳在11岁的时候体重就高达192公斤。由于太过肥胖，他无法正常生活，且体型过重可能随时危及生命。帕尔玛纳决定通过手术、锻炼和改变作息时间减重，最终经过几年的努力，成功掉肉109公斤，减到了82公斤。据介绍，帕玛纳出生时的体重仅为6斤多，但婴儿时期便饭量惊人，每天要吃5顿正餐，饭量是他父亲的2倍之多，却仍会喊饿。2017年，他做了缩胃手术，减重期间他每天都会坚持跑步3公里，打篮球，做一些其他的运动，至少2个小时，甚至可以爬树和骑单车。近日，美国丹佛市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35岁的女子梅格·泰勒·莫里森在亲友的见证下嫁给了自己。婚礼上，他对着镜中的自己读出了誓言，然后呢，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吻。据介绍，莫里森本打算去年万圣节结婚，但4个月前与未婚夫分手，于是他有了嫁给自己的想法。他说将这场婚礼变成一种自爱和对自己的承诺，同时表示希望疫情结束后能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度蜜月。梅格的母亲并不完全赞同她的做法，这场特殊的婚礼引起了网友的讨论，有人赞赏，也有人质疑她在炒作。据路透社23号报道，22号，澳大利亚一只生下来就少一只脚的考拉，在被安装上由一名叫做克里斯蒂安的牙医制作的假肢后，已经能够自如地攀爬和奔跑了。而克里斯蒂安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也是激动地落泪。2017年，兽医护士玛丽·克里斯蒂安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救下了这只幼年考拉，当时她就在奄奄一息的妈妈的旁边，只有3只脚，还有一根突出的骨头代替了第4只脚。美国一家专门制造动物假肢的公司曾试图制造出一只脚，但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日前，有一对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新婚夫妇伊莱恩和卢克在40000英尺的高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在150名陌生旅客的共同见证下结为了夫妇。澳大利亚歌手兼演员托蒂担任了婚礼司仪，通过飞机扩音系统主持了这场婚礼。据介绍，二人梦想中的婚礼原本应该是在意大利举行，但疫情打乱了所有的计划。同为环球旅行的爱好者的他们已经1年多没有旅行了，于是决定在维珍澳大利亚航空的航班上结婚。 澳大利亚维珍航空以其半空中的庆祝活动而闻名。此前该航空公司曾举办过机上求婚、客机时装秀等等，但空中的婚礼却是维珍澳大利亚航空首次举办。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加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会。